从过去的记录了解现在，延续步道的历史，
借前人的见证开创未来，继承宣教的使命。
诚邀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宣教步道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到我们良友圣经学院上课的时间了。我是叶明道，在这儿欢迎你参加我们宣教布道史这个科目的学习。在上一课时间里头，我们已经讲过了宣教广播的发展，讲过了宣教广播的发展，它有三大好处。福音广播的节目可以为宣教士日后做个人布道铺路的，有人呢能够借着听福音广播然后再接受宣教士的布道，他们会更容易的认识耶稣基督，更能够早日的归主。另外还有就是福音广播传播的范围是更加的广泛了，到宣教士不能达到的地方也能够听见福音广播。还有广播的内容可以是牧养栽培性的，协助宣教士和当地的教会培育信徒。在上一讲我要给你介绍过了南美洲的传扬基督电台跟亚洲的远东广播电台的成立经过。要设立一所福音广播电台真不简单啊，电台的创办人都曾经经历过万般的艰难，才成就了这一项使命的。设立一所传福音的电台，要训练专业的播音人才，要有专业的工程师，兴建发射电台等等的。但是神感动这群基督徒，在不同的地方完成了奇妙的事工，让福音不单是传到了南美洲，这福音的大好信息更飘扬在亚洲中国的天空之上。真是要赞美我们的神啊。踏入20世纪的宣教事工可以称得上是百花齐放。在过往的几课里头，我给他介绍过一些宣教士以他们的专业技能或职业来开展传福音的大使命。20世纪的宣教工作除了有专业化的发展之外，宣教的神学思想和范围策略也趋向多元化。不少资深的宣教士对福音使命有负担的一些学者都非常努力的研究和探讨如何可以把福音广传，叫更多失丧的灵魂可以认识救主基督，得到永生的盼望。这个世纪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今天这一课里头我要跟你一起来探讨迈向21世纪宣教事工发展的趋势。那这一课我们探讨一下迈向21世纪宣教事工发展的趋势。第一方面就是第三世界教会的兴起。在谈到19世纪宣教事工的时候，我曾经提到当时一些西方国家到第三世界建立殖民地，宣教士也随着自己国家的势力扩张，前往他们的国家的殖民地去传福音。所以在19世纪的时候，宣教的工作差不多都落在西方宣教士的肩膀上了。但是经过1个世纪之后，今天在第三世界的国家里头已经有不少的人信了主，成为有生命的基督徒。他们不再需要靠赖外国的宣教士来传福音了，很多本土的基督徒把福音传给自己的同胞了，自己建立教会，慢慢独立起来。那另外一方面呢，加上在第二次大战之后，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也纷纷开始独立起来了。那比方说非洲内地教会就是一所本土人的教会，它独立之后独自的承担了本土宣教跟教育方面的牧养工作。有些国家甚至不再欢迎外国的宣教士留在他们的国境里头了，所以不少的西方宣教士都撤离了宣教工厂。西方的宣教组织也明白到 各地都需要有强大的本土人的领袖，各处的地方教会都要朝向自立自主的方向发展了。韩国基督徒就是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了，他们把福音传给自己的同胞，又传到国外去，为时已经有好几十年之久了。他们的福音工作遍及世界各地呀，拆船不再是西方教会的专利了。当然了，这并不表示西方宣教工作已经终止了，不是这样的。那今天依然有西方的教会和宣教组织参与普世的宣教工作的，但毫无疑问呢，普世宣教工作的重心已经转移到第三世界的基督徒身上了。根据统计显示，1980年由第三世界国家差派肩负跨越文化任务的宣教士已经超过了10000人，到了1982年实际的数目已经达到15000人。那这些第三世界的宣教士完全由自己的同胞支持，没有任何国外的援助的。估计到公元2000年，世界上60%的基督徒将集中于第三世界国家，由当地人向自己同胞传福音，这将成为拆传宣教的重点了。那当然了，在福音工作上，目前仍然有西方宣教组织保持与本土信徒的合作，但是第三世界的教会在拆传宣教事工上的承担是越来越大了，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了。好了，谈过了第三世界教会兴起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分析一下迈向21世纪的宣教趋势又是什么呢？那第二方面，那就是20世纪末有一些新的宣教神学概念发展开来了。宣教士学者透过科学的研究统计，搜集资料并且加以分析，把他们研究的资料归纳，提出了新的宣教概念和宣教理论。有几个宣教概念想跟弟兄姊妹来讲解一下的，我在拆传导论科目里头也曾经简单的提到过，不过这是现代宣教学里头很重要的一个思想了，所以我不厌其烦的再给你有系统的解释一下这个概念。一，第一个要讨论的概念就是隐蔽的福音群体。隐是隐藏的隐，蔽是遮蔽的蔽。隐蔽的福音群体，或者把它称为是福音未得的群体。福音未得的群体，在过往很多年以来，宣教的工作重点呢，都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宣教士或者是拆传机构所关心考虑的问题呢，是这个国家或者是另外一个国家里头有没有基督徒呢？教会在这些地方建立起来没有呢？在这个国家里面有多少人还没有听过福音？但是拆传学家跟宣教士渐渐发现一个问题了，在每一个国家，每一座城市或者地区，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文化群体所组成的，可能福音只是在某一些群体当中传扬了，福音在其他文化群体当中啊，根本就没有被传开。这些群体可能住在偏远的地方，宣教士或者基督徒很难去接触他们的，又或者呢，他们是社会里的少数民族、少数分子，没有人注意他们福音的需要。宣教学家称这些群体为隐蔽的福音群体了，或者称之为福音未得之群体。因为福音还没有在这些民族群体当中传开。最近人类学家在东南亚的印尼某一个偏远的岛屿上面，就发现了一个新的部落群体。他们的语言外面的人是完全不明白的，所以专家正在研究他们的历史文化。一些宣教士跟研究语言翻译的基督徒就开始关心这个群体了，学习他们的语言，准备向他们传福音。 其实世界上有很多的群体是居住在很隐秘偏僻的地方的，可能世界上的人并没有留意他们的存在的。1982年12月27日的《时代》杂志就刊载了一篇文章，报道了近10年宣教工作的发展和研究。文章当中有一段提到了，过去10年之间，基督教宣教策略最重要的改变，原来宣教学者在研究当中发现了，在20世纪，世界上大概有16000多个福音未及的群体。宣教士的最大使命，要算是寻找和结束世界上这些福音未及或者是隐秘的群体了。在过去的10年间，福音未及的宣教策略震动了整个关心拆散宣教事工的基督徒啊。再以我们中国为例子吧，中国全国接近有13亿的人口了，我们汉族同胞就占了94%，在汉族当中又分为广东人、福建人、海南人等等的，除了汉人之外，中国还有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啊。根据统计，中国大概有55个少数民族，信主的中国基督徒大部分都是属于汉族的。非常粗略的估计，在几十个少数民族当中，起码有差不多20个以上的少数民族，可能不止这个数目的。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教会团体或者是基督徒在他们当中去传福音，所以他们都是福音未得的群体。那比方说吧，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一带的鄂伦春族人，还有散居在云南省和四川省的普米族人，他们仍然是属于福音未得之民呢。那通常我们发现，教会常常在一个国家的几个群体里面被建立和发展的比较快一点。那举个例来说吧，巴基斯坦是一个以回教为国教的国家，其中96%的人都是回教徒。在这里虽然有基督教会，但大部分的基督徒其实是从印度教的背景转而相信耶稣基督。在巴基斯坦很少回教徒转过来归信基督信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巴基斯坦的回教徒群体也是福音未及的群体，因为在这一群回教徒当中，信主的人相比起来当地的印度教徒那真是少之又少了。好，谈过了福音未及的群体这个新的宣教概念之后，我接着要跟你来介绍第二个宣教的概念，那就是单一文化群体。单一文化群体也就是在20世纪才发展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是在1955年著名的美国宣教学者马盖文博士所发表的。他写了2本书，当中提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单一文化群体，叫单一文化群体。单是单数的单，一是唯一的一。由于这个名词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成为中国的名词，所以在翻译工作上啊，是有不太一致的情况出现的。这个名词有不同的翻译的名称，我在讲解拆船导论的时候曾经采用了统一主类原则这个翻译的名词。统一这两个字你就明白了，主是我们的主，这个主类呢是类别的类，统一主类原则这个翻译名词。后来就发现这个名词翻译的不太贴切，不能够翻译马盖文博士想要表达的意思，所以在宣教布道史这个科目里头，我就采用了另外一个比较正确的名词，也就是刚才我讲的单一文化群体。这个概念或者是名词代表什么意思呢？马盖文博士他发现了，原来人民很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文化和生活的方式去接受基督。他的理论是，假如宣教士能够帮助人在自己原来所属的文化当中去归信主，那么收效必定会更大的。根据他的研究分析， 他认为传统的宣教工作不能够帮助教会真正的增长，而且整个十九世纪跟二十世纪的宣教工作重点都有些偏差。尽管宣教士努力的在不同的文化群体社会里建立起当地的教会，但在不同的民族或者文化群体当中，有人信了主成为基督徒之后，这些基督徒往往都只会跟宣教士教会里头的基督徒交往，并且开始与原来的社会里的人群脱节了，甚至他们常常觉得自己信了耶稣之后比不信主的亲戚朋友更要高一等，他们与原来没有信主的社群也就疏离了，因此他们不能够影响自己的亲戚朋友信主了。在马盖文的心目当中啊，同一文化的群体，他们集体信主比个别信主更能够坚守信仰，使教会得到增长。他跟一般研究宣教的学者认为啊，宣教方法有效与否，并不在乎觉知的人数多少，而是在于信了主的人是否真正的被教会吸纳，成为教会里的一份子，积极的投入信仰和教会生活，才能够见证基督。马盖文博士极力反对种族歧视，他认为不应该对任何的民族种族存有偏见，但是他就认为啊，如果有一个民族或者文化群体里头的人信了主，他们应该建立属于自己文化群体的教会，因为人们总是喜欢与同种族同阶级的人在一起的。宣教士或者外来的基督徒们呢，所建立的那些教会难免有浓厚的外族文化色彩，所以在本土信主的土著或者是当地人应该建立属于自己文化特色的教会，而教会里头啊最好是属于一种种族或者是文化的群体。马盖文认为教会里头有单一的文化群体，这是有利于教会的发展的，不会因为文化因素而造成内部的分歧，阻碍教会的福音扩展。那比方说吧，西方社会男女平等，女性的地位很高，那弟兄姊妹一起聚会的时候啊，都是坐在一块儿的，没有分什么男女啊分开来坐的，没有的。但是在某些国家某些地区，特别是社会比较保守的一些地区，那是男女有别的，不能随便的交往的，这是社会上的文化特色了。如果硬要本地信徒学习外国的文化风俗，与外国信徒一起聚会，不分男女的坐在一起听道聚会，可能他们很难适应的。所以马盖文认为最好是他们能够建立属于自己的教会，那准确一点，属于自己文化的教会。教会里头只有单一的群体，当他们要向自己的同胞群体传福音的时候，有人信了主来到教会里头也比较能够适应了。初信主的人可以很容易的适应教会里的生活，在当中很快的扎根成长。那不过对于马盖文的这个理论，有不少的基督徒就提出了议论了。有些宣教士认为啊，凡信耶稣的人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教会里头应该有不同的文化种族的群体，教导信徒学习爱各式各样不同的人，包括跟自己不同的民族种族。那有些基督徒又批评马盖文的理论，为了教会能够迅速的增长而设立不同的教会，带有种族歧视的成分，可能间接的鼓吹了狭窄的民族或者种族的思想。而这样的教会只重视教会在数量方面的增长，却忽略了信徒的素质。但无论如何，马盖文的宣教学在很多神学院里头有了重大的影响力了，他唤醒了教会在传福音的事工上要留意文化差异的问题，在建立教会的时候要面对本土化本色化的问题了。二十世纪后期迈向二十一世纪， 神学家和宣教士发展出不同的宣教理论之余，也积极地探讨世界上哪些地区的人最缺乏福音。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方面的一个题目，十四十之窗。十四十之窗，在北纬十度到北纬四十度，左边这条线呢，是在大西洋，那就是在非洲的海边了。然后从非洲一直到东边太平洋这里呢，包括了许多地区了。那比方说，欧洲的南部的几个国家啦，非洲西北部啦，还有地中海沿岸许多的地区。好，我们再看中东这些国家，亚洲的南部，亚洲的西南部。我们再看看东南亚，包括了我们中国在内，还包括了韩国、日本、太平洋为止。这个窗口是长方形的一个窗口，在我们讲义的这个图表里头啊，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范围了。在这个窗口里头有很多福音未得之民呐、有很多福音未得之民都是居住在这个窗口里头的。在这一刻开始的时候，我已经给他解释过什么叫福音未得之民了。那光是人口上来说，住在十四十度之窗里头的人口就占据了全世界人口的60%。那我们要知道啊，从土地上来看，这个窗口的范围才占了世界土地的1/3，所以这个地区的人口密度是非常高的，其中包括了50个超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在这个窗口里头的。这个十到四十度之窗包括了64个国家，这64个国家其中有55个是今天对福音很封闭、福音最难传到的国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准了这个框框，是最需要福音的地区了，是最充满挑战的地区，需要我们继续的祷告，把这个地区交托给我们神。在这个地方居住了很多很多的人呐、他们的文化背景、生活的习惯都不相同。宣教士或者基督徒在不同文化群体里头传福音，会遇到很多的挑战的。那比方说印度、巴基斯坦一带的人，他们习惯了吃饭的时候啊，先把右手洗干净了，然后就用右手抓食物来吃，他们不用筷子，不用调羹，或者也不用刀叉。当其他国家的基督徒到印度、巴基斯坦去传福音的时候啊，一下子就看不习惯他们用手抓饭吃咯，就觉得当地的人呢很脏不整洁。没想到啊，原来清洁的定义在不同的文化群体里头是完全不同看法的，是有很大分别的。基督徒要突破文化的阻碍，才能够在这个地区传扬福音的。那另外，在这个十四十度之窗的框框里头，还包括了全世界非基督教的三大宗教的大本营啊，当中有7亿600万的回教徒，有7亿1700万的印度教徒，有1亿5300万的佛教徒。你看看这个地区对福音有何等大的需要啊，何等的需要我们每天为这个地区来祷告啊。这个地方也包括了全世界最多贫困的人口，全世界最贫穷的人口每10个就有8个住在这个窗口里头。今天很多教会特别关心十四十度之窗这个地区的福音需要，迫切的为当中那些未得福音之民代祷。但愿我们也不要只看重我们自己的教会需要，当我们举目看田的时候，不难发现世界上要收的庄稼是何等的大呀。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尽上我们自己的本分，为神的国度努力。在迈向21世纪这个阶段，宣教事工的发展可以称得上是多样化，也有人称为多元化的， 也可以说百花齐放。但是因为我们的课堂时间呢是非常有限的，我只是为你介绍了三方面的大趋势啊，我们温习一下。第一，那就是第三世界教会的兴起，有许多第三世界的教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纷纷的独立自主了，不再需要西方差会的援助，并且积极的参与普世宣教的工作了。第二，在二十世纪的末期，神学家宣教学者就发展出一些新的宣教神学思想，比方说隐蔽的群体、未得福音的群体、单一文化群体等等这些新的名词。他们探讨那些民族群体有迫切的福音的需要，如何把教会植根在这些群体当中呢？那这是我们要去努力的。第三，他们不单是研究那些群体当中未有教会向他们传福音，学者们还分析到在那些地区啊有很大的福音需要，所以十四十之窗这个概念的出现，基督徒发现这个世界上啊这个地区的人大部分都没有相信耶稣，因此在未来的日子里头，教会要特别的关注这个框框里的福音工作了。这个框框指的就是十四十之窗，也就是北纬的十度到四十度，从世界地图我们从这个范围的画一个框框，十四十之窗。好了，温习过今天课堂的内容之后，我们的节目时间呢也差不多了。现在我邀请你跟我一起做一个今天结束的祷告。慈悲仁爱的圣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爱世人，你说你爱世人，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今天我们通过学习历世历代宣教施工上面的发展，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负担，我们不能只顾自己教会的工作，自己教会的福音工作，我们要有耶稣基督的心，我们要关怀普世教会的需要，普世福音工作的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界，让我们除了关怀自己的教会、自己的国家以外，更关心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民族，还有许许多多地区的人，他们没有听过福音，他们需要得到救恩。因为神，你同样的好像爱我们一样的爱他们。主啊，求你就把这个拆船的一个心智放在我们心里面，眺望我们传福音的这个心智，让我们有更多的有关怀别人、关怀外地的教会建立的这样的一颗心。虽然我们今天可能没有这样的力量出去做宣教士，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切切的在祷告当中纪念在世界各地的宣教士，为他们祷告，求主施恩怜悯，加力量给他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时间又到了，欢迎来信索取我们这个课程的讲章大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给你。